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何西阿书六章三节经文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让我们天天亲近神，把心归向他，求主赐我们智慧悟性，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多的知道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和平奖。我们思想和平奖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11到18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11到1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新生王》。
以弗所书第二章11到18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八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我们看十六章第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经文说道：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和平讲。阿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炸药，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改变了作战方式。也许是深感炸药使战争更为惨烈，诺贝尔决议设立一个奖项，每年颁发给在促进和平上有杰出贡献的人。今天我们将这个奖项称为诺贝尔和平奖。神透过他的儿子将和平带给世界。当耶稣出生，天使传给牧羊人那清晰无误的信息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圣经对于和平的定义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与神之间的相合。罪使我们成为神的仇敌，但耶稣来到世界上，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就免去神的愤怒。如今我们能与他和好，因为我们恢复了和神之间原有的关系，神使我们有能力与其他的人和平相处。第二个层面是拥有神的平安，我们不需为任何事挂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可以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耶稣已带来和平，如今坐在天父右边，今日我们能与神和好，也能拥有神的平安。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地上平安人蒙恩，神人和好再相亲。真正的平安不是战争消失，而是神的同在。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和平讲这个题目。神是平安之源，他是我们的平安。当天使传报佳音的时候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世界需要平安， 而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与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中才能找得到。在原文希腊文里，平安一词有着绑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指我们和主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我们在基督里。平安并不只是没有战争，没有纷扰，乃是在一种和谐的关系当中，享受宁静安稳，享受合一和相爱。平安是生命的把握，平安更是生命的享受。而平安的反面就是惧怕，就是恐慌。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今天我们希望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他已经给我们带来平安所需的一切。21世纪是以911恐怖攻击事件揭开序幕的，恐怖攻击的事件在国际间无处不在，时时发生。只要人心里存着仇恨，只要人放任妄为的人性，恐怖攻击就会一直存在。再严格的防范检查，再严格的把关，也难做到滴水不漏。生在21世纪的人，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谁，都背负着可能遭遇恐怖攻击的心理压力。今年的恐怖分子所进行的活动比任何时代都可怕，伤害比任何时代都要大。无论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掩盖仇恨的本质。事实上，人类第一桩凶杀事件就是出于恨。做哥哥的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约翰一书3:12，约翰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15，约翰又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在人类的历史里边，我们可以看见，给人带来最大灾祸的是无理的战争，而酿成无理战争祸端的是服务假知识的堕落心灵。有句话说，虚伪的知识所带来的假知识比无知还要更可怕。我们把偏见，把虚假错误的知识当作真理，服务我们里边那个不肯顺服神的败坏人性，就是我们里边骄傲和贪婪的心。我们心里若是没有神的爱，就会被罪所支配，被妄为的人性所辖制。有句话说，报复是以正义为名字的另一种恶行。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他著名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叙述两个家族因为彼此仇视，以致互不来往，但是他们的子女罗密欧和朱丽叶却坠入恋情，彼此深爱着对方。结果因着两边家人的偏见和仇恨，使得他们两个不能厮守一生，不能在一起，最后是以殉情的悲剧作为收场。剧的末了有这么一段话，为着你们这残忍的无理结仇，这桩悲剧正是上帝借着惨事以示天灾，也是借着你们的爱子惩罚你们这无理的相仇相恨。两个家庭无理的相仇相恨是这对恋人殉情的原因。莎士比亚末了他写道，这时两家仇人不约而同地表示愿意将往昔的深仇阔恨一起埋葬于他们爱子的坟墓中。在这已经后悔莫及的时刻，两家的和睦才来临。莎士比亚借着这一出悲剧要阐述以下的真理，也许人们在没有付出高昂的牺牲代价之前，总是无法发觉而修改自己的愚蠢与错误。当坠入了世界以后，我们变得愚蒙和失迷，而要止息战乱，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常常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箴言18:19提到，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中国话说，和为贵。我们都知道和平是多么宝贵，但是使人和睦真是不容易。和睦不是出卖真理，不是与罪恶妥协，妥协不能制造长久的和平。 只有公义和慈爱的基础上，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好。真正的和睦是公义的果子，而不是罪恶的妥协。而和平是要付代价的，而且往往是借着受苦换来的。感谢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保罗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保罗又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自己和好，并且吩咐我们追求和睦，与人和好，同时传和平的福音，使人能够来到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十字架不仅赦免人的罪，还要改变人的生命。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最像神的一点，就是承载神的爱，使自己成为分享神爱的器皿，把和睦带到人间。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的性情。今天神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他的性情有份。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乃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当他顺服基督，基督在他心里作王掌权，基督就成为他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雅各说道，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弟兄姐妹，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就表示如果没有一颗清洁的心，就没有以后的和平。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但是每每在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却完全走了样。一遇到利益冲突，就显出我们不管他人，只顾自己的自私。我们有世界和平的愿望，但是第一个要解决的冲突是我们自己的心。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称义，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借着他恢复与神之间的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领受从神来的爱，我们以神为乐，按着所赐的信心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又因着心里长存活泼的盼望，我们与自己和好。过去看见别人比我好，我就自卑，看见我比别人好，我就骄傲。但我知道我蒙了怜悯，主这样爱我，我的心里就不再存有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等等的恶念，而是存着怜悯的心，以恩慈相待，靠着神的恩典开始与人和好，爱弟兄，爱众人，并且努力地促进人与人的和好。我们不是等待和睦自动来到，而是凭着信心主动追求，一心追赶。当别人得罪我，我不是要看他遭到报应，而是顾念他的软弱，为他代求，为他祷告。主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追求和睦真不容易， 当我们跟人过不去，心里存着芥蒂，存着嫌隙，要能放下自己，接纳他人，爱别人，很难。有一次，圣法兰西斯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他勉强自己去亲吻一个长大麻风的乞丐。他回忆说，那件看似苦涩的事，日后却转为灵魂的甘甜。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带队偷袭珍珠港的日本空军指挥官是渊田美津雄大佐。战后，渊田他的一个部属曾经在美国做俘虏，后来被释放回日本。因为战争时期，日本对待战俘非常的残酷，他就想打听一下美国人是如何对待日本俘虏，是用怎样残酷的手段来报复。但是渊田的部下却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原来在美国做俘虏的生活非常美妙。他还告诉渊田说，他已经信了耶稣。这使得作为老长官的渊田非常吃惊。他的部下告诉他说，在战俘营里，他被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护士他的爱心所感动。原来玛格丽特的双亲是传道人，在菲律宾传道的时候被日本人杀害，临死前他们还为这些用刺刀杀害他们的日本军人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玛格丽特的双亲留下的遗言就是用爱心代替报复。消息传回美国，玛格丽特就自愿到俘虏营去照顾日本战俘，用爱的行动代替报复。这个见证让渊田深受感动。后来当他要到联合国设在东京的战犯法庭去应讯的时候，在东京火车站，他偶尔看到一个美国人在那里发福音单张。这个美国人是第一批轰炸日本国土的飞行员，他的名字叫雅各。因为油料用尽，他被迫跳伞逃生，最后被日本军人逮捕，饱受虐待。在极度痛苦中，他打算如果这次能够死里逃生，能活下来，他一定要杀掉所有的日本人。但是有一天，他偶尔拿起战俘营里一位朋友的圣经，读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仇敌所做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雅各读了以后深受感动，于是改变主意，他决定以基督的爱和福音来感化日本人。他说，我第一次到日本来，我带着炸弹来，但是我第二次再来，我带着圣经，我带着基督的爱来。渊田从他手里接过单张，读了他的见证以后，对基督教的信仰很感兴趣。以后他自己开始读圣经，当他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时，他的眼泪流出来。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玛格丽特能够以仁爱来对待他的敌人。渊田不但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并且愿意奉献自己成为一个传扬基督救恩的福音使者，在日本到处传福音，并且呢，以赔罪的心情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过的国家来做见证，一面负荆请罪，一面劝人悔改。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和平。法兰西斯有一个很美的祷告，他说，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深愿和平的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在各处结出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和平之子。
求主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仇恨出不下忍耐，在下恨出不下饶恕，外溢出给予心机。是我做你和平之子，仇恨出不下忍耐，在伤痕出不下饶恕，爱已出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求你借着你的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使我们从内心深处愿意遵行你的旨意，行你所喜悦的事，照着你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每天都有与人和睦以及促进人与人之间和睦的行动。主啊，今天人与人结怨何其容易，但和睦同居多么困难，为自私的目的使人无辜牺牲丧命的人何其多，但为促进和平愿意牺牲自己愿意舍己的何其少。帮助我们做你和平之子，在纷争的地方散播和平，在仇恨的地方带来饶恕。求主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在地上每一天见证你，荣耀你的圣名。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